王林弄蛇什么的变酒都是这个道理。这是玄学中的遁术啊。最厉害的是左慈啊，王林这个就是很一般的遁术，他只是一贯道的香主的水平。一贯道的所有的香主他是可以学的，他这遁术是可以有师承关系的，比如说道教的茅山派也是有这个法术的。但他们有很多规矩，不能乱遁啊，乱遁的话不是世界大乱了吗？所以这个王林是会遁蛇遁酒啊，这是他最会的。那道教的一贯道的香主考试是遁一个耗子，炖一个老鼠啊，就拿个碗扣在那个法坛上啊，做法燃符，碗打开里面炖着一只小老鼠，你就毕业了啊，你就可以长香了啊。这是一贯道的真实的记载啊。说老王你咋知道这么多杂事儿？你看书看多了你也是知道了。那你想香主的这个水平，堂主和山主呢，那水平只能更高了呀，对不对？他至少不会水平更低嘛。那左慈的遁术到什么程度，历史有记载的，可以遁活马的马肝，就是马的肝你抓出来。这是正史记载的，这不是三国演义记载的。那是三国志记载的，还有类似的魏书都有记载。那是魏书还是汉书，就是二十四史里边也有关于左慈的记录。方士那个左慈是这样的啊，左慈我给你讲讲我的印象中左慈是这么几个事儿对我印象特别深，这都是有史可考，你们可以扩展研读找出来这个原文。左慈入世之后啊，他也是道士下山一样的道理，他入世之后呢，他首先找的是孙权。那孙权就不稀罕他，就弄他，就想杀他，因为孙权觉得是个妖人啊，不是人妖，是妖人，惑众必杀之。因为黄金贼，这不都是一个路子嘛？黄金那些不是都一样的吗？然后他就跑到曹操那边，啊，哪边先去哪边后去我不知道，反正我忘了，因为我跟你说这个事儿就行。反正他就又去了曹操那边，哎，曹操就充满了好奇心，没有那么武断啊。曹操就跟他特别好，是孙权还是孙策，反正就是曹操也跟他特别好。曹操经常上殿，就跟他一起，就是像我请王林吃饭，让王林变戏法一样，就经常逗他玩儿啊。有一天，曹操说：“哎，我什么好吃？我没吃过龙肝啊，龙肝你有吗？啊，龙肝河南，取笔啊，取刀，取一盆水，一把刀，一支笔啊，笔上有墨，咔，在柱子上，就在曹操那殿的柱子上画了一只龙，然后拿起刀。”挽开袖子洗干净手，一刀冲着那个画的龙的肚子攮进去，手伸进去拽出来一副肝，血淋淋还滴着血，冒着热气，这就是龙肝，做吧。啊，后厨给做熟了，曹操一吃啊，果然好吃。然后第二天那个养马的来报说，丞相，那么马槽里一只马死了。说马怎么死了？肚子破了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肝被掏走了。就是这是顿悟摄悟，他那个他做了一个时空穿越门，他把那个柱子上那个地儿连到那马肚子上了，所以他抛开的实际上是马腹，取的是抓出来的是马肝，啊，这世界上没有龙肝嘛，所以他没法弄龙。还有一次，曹操大宴宾客，然后让左慈露一手，左慈说：“哇，这个事儿啊，这个时节啊，咱们吃松江的鲈鱼下来了。大家知道曹操在河南呀，啊，在许昌啊，在什么呢？洛阳啊之类的那一带嘛，那离松江就是今天的上海松江。”啊，在东吴的底盘离挺远的，说这松江的鲈鱼现在最肥美，哎，我们吃松江的鲈鱼吧，我给你们钓啊。众大臣皆笑啊，文臣武将笑作一团。哎，左老道又发疯了，我操，那他妈的松江的鲈鱼你就吃好啊，你怎么可能啊，你别着急，取大布盆来啊，马三立来了啊，木盆倒上水，拿鱼竿来，哎，就在这木盆里钓鱼，哗一只就钓出来那个活蹦乱跳的大鲈鱼。曹操说：“你这鲈鱼不一定是松江的，我知道你会顿悟，你可能是他妈的洛阳的，或者新乡的，或者是他妈的三门峡的。你怎么证明你这鲈鱼是松江的？你要是骗我，你要有的事儿了啊！你敢骗我？我听说松江天下的鲈鱼都是四鳃，唯松江鲈鱼是六鳃。哎，咱们打开看看，那鳃盖一开，六鳃啊，真的是松江的鲈鱼。鲈鱼上来。”左慈继续吹，松江鲈鱼有了，但是这个烹制啊，脍炙这个鲈鱼还少一味佐料，这味佐料一定是蜀地的子牙姜。你看他妈的鲈鱼是孙吴的，这子牙姜是刘备的蜀汉的，您这吃一鲈鱼，您把曹丞相的一统天下的目的都要达到了吗？不管，蜀地子牙姜此时正美，配此鲈鱼乃是绝配。哎，曹操也吃过见过玩过的，说：“哎，你说的一点不错，可是我们现去弄子牙姜，那也来不及呀、啊，不着急，拿大龙盆来，哎，又拿大龙盆来，拿个包袱，啪或者衣服，咔一盖， 念念有词，再一拉一盆紫芽浆，再一看正是蜀地紫芽浆，鲜嫩欲滴，还是新鲜刚摘的，正好做曹操的鲈鱼。这就是左慈当时牛逼的故事，这只是其中一个啊，还有炖大美人来的，真的就把就是曹操说我想看一大美人、就是现在这种啊，就是那个黄果什么小视频那美人，哎好漂亮，我也想要一个，哎左慈别着急，卡给炖来了，真炖来了，哇呀，这是我居然炖来了这个仙女啊，哎呀曹操搞好高兴。然后最后左慈跑路。曹操说把这他妈是个妖人呐、我操这逼太厉害了，把他给关起来。也把左慈关在牢里了，不给他饭吃。结果每天左慈红光满面，不想挨饿的人，饿了他三个月他也不死。然后曹操就决定干掉他，结果呢这刀一砍下去他妈是个柱子。再一看左慈不见了，刀砍的是一个立柱，左慈不见了。然后就是追上城外追吧，结果他的这个玄甲兵出去逮左慈去。结果满城都是左慈，左慈就有这么大的法术，就是一时把这个就是他们冲出宫去啊，就抓左慈，冲出这个衙门去弄左慈，就是街上走的行人全是左慈，一模一样长，幻术。哎呀，这就没办法，就是只能看着左慈出城就再追啊。这他人一走，他那幻术消失了，回复到普通老百姓，追他妈见，又看左慈在路上，逮他，抓他。左慈一看远处来了一个给放羊的，左慈往羊群里一钻，又不见了变成羊了啊。总而言之就是这个就是左慈的牛逼啊，方术传左慈啊，看呢这个是高手啊，那应该是应该按照那个，如果按照天地会这个 level 讲呢，左慈应该是陈近南这个级别的啊，至少是方大同以上级别的啊，洪熙官这个级别的。影分身，对，所有的日本人都知道这些事儿，所以日本的那些现在的那些热血动漫啊，那些玄幻动漫好多都来源于中国古代的传说记录。王叔为啥不把孙权刘备炖过？都太沉了，你这不懂啊，炖孙权和炖刘备，即使左慈之功也炖不过来了，太他妈猛了这俩货啊！要是那个波尔大无脑的美女，他还能炖过来，因为随着零级能级的增长，这个炖的能力就越来越的难，他几何级数难的。本人真是两件玄学事件求助，从童年时一次被附身及程序崩溃般的失控经历，以及在香港租房时电器自动开闭的灵异现象，求老王叔解释。首先简单自我介绍，我出生在东北小镇某西南某985计算机专业，西南不就一个吗，电子科大，你直接说了不得了，成都电子科大的吧，香港读的硕士，目前30岁出头，川大是985吗，第一件事情是我在小学二年级到五年级期间，最初那是一个秋天的下午，我和几个小伙伴在小镇边角一块挨着公路的农田里玩，秋季东北天黑的比较早，记得那天的风有点凉，玩到太阳落山回家吃饭，于是当天半夜我突然跳起来大喊大叫满地乱跑，把我爸妈吓够呛，完了撞客了啊，撞上了，叫撞客啊，就河北一带华北一带，这个过程我是一点记忆都没有的啊，过撞客华南一带呢就叫附体，在西南一带呢就叫夺舍啊。后来我爸按住我了，灌了几口水，我才逐渐意识清晰，嘴里念叨着我害怕，这些都是第二天听父母讲述的，我自己完全没有印象。事情没完，从此以后一直到小学五年级第一学期，每一两个月都会来这么一次，每次都记不清做了什么梦，现在回想起来就像重启出了 bug， 内存溢出，系统崩溃，就是你的八字没长稳，人在小的时候那八字没长稳，那个灵魂不稳，很容易，尤其是你八字在软在阴的话，很阴了，很容易招惹这东西啊，也就是说你的系统防火墙几乎没有，懂吧，太容易被bug 病毒侵入了，内存溢出，系统崩溃，这是一种极其恐怖的崩溃感，对，是因为你学电子计算机的，所以你理解这个事儿应该不难，就是什么，就是你的系统进入待机状态啊。我给你解释一下，如果人肉体是计算机硬件，软体是计算机驱动程序操作系统的话，你睡眠的时候就操作系统大部分应用都已经卸载了，只留下了一个基层的应用，基本的应用就是 BIOS啊 ，BIOS 是开机关机用的，就是 BIOS 还在通着电啊，这就是我们进入深度睡眠了。这个时候就来附体了，就啥的，别的程序就帮你开开了啊，别的程序开在你机器上运行，画面啊，你本来是 Windows， 现在开始跑 DOS 了，你完全不知道啊，或者开始跑Unix 了，你完全不知道，高手就给你删掉了啊，给他删掉了，给你建个防火墙，给你建个杀毒程序，就是那个符啊之类的，大师或者把你天眼闭上啊，那低手呢，就是今天删一次，明天删一次呗就。啊，就你父母就是低手，每次我父母就是给我灌水安抚，一会儿就没事了，一直没在意，我大舅说那块农田不好，说以前有坟，那多新鲜，还去那玩，但是也不可考了，于是就这样一直撑到了五年级的某一天周末，在奶奶家，你命真大呀， 我梦见一个超级巨大的金属球冲过来，我没有害怕，看着它滚了过来。醒来，大人们还在打麻将，不知道这个梦是否有关系。但自此之后，就再也没有半夜起来发疯了啊！你的灵魂终于长结实了，也可能是那个金属球把那鬼给收走了。也我不知道是被袭扰，被鬼袭扰，还是前世记忆的重现，想听你指点。就是一个典型的你在田间野岭上被幽魂野鬼跟上了啊，他不停的骚扰你三年。每当你意志薄弱或者身体不好的时候，就弄你一下啊！跟那个，什么叫什么前世记忆重置，屌毛关系没有啊！第二件事情是香港读研期间，在红磡跟同学们合租，我和另一个同学是厅长（括弧中间用板子隔一间房叫厅长）。有一天后半夜三点，睡梦中被灯光刺醒了，起来发现我们房间的灯和走廊的灯自动开了（括弧其他的房间并没事，困意正强，没多管，关起灯来继续睡）。第二天我们感觉好奇怪啊，难以解释啊。我们唯一自我安慰的解释是空调开得太低了，两个灯的遥控器都贴在了那个薄薄的板子上，那个板子墙上，元器件太冷失效，发送了开灯信号。您也说过香港这个地方很阴的，我不确定是被鬼怪调戏，还是两个遥控器同时失效，想听听您的解释啊。一个遥控器失效的可能是有的，两个遥控器分别控制门厅和卧室两个灯的遥控器同时失效呢，那可能性就不大了啊，那有可能是逗你的。那这个就是最最最低端的、最简单的，你就不用当外边门外的狗叫了一声，就不用叫翻身接着睡去了。看了您的视频，我越发相信这个世界有很多超出我们认知的知识，也想起很多往事。比如奶奶曾说，早些年他们几个老太太在村口唠嗑，碰到一个南方口音的算命先生要水喝，就随便给几个老太太看看线、看看面相。说到奶奶时，直接说道：“奶奶有一个子女夭折，当时确实我大姑已经去世。想想真是神奇，民间高人真是多。”啰嗦很多，冒昧打扰，请您见谅。如果有幸能得到老王大哥的指点，那将是我的荣幸。最后祝您的频道越来越红火，祝您天天开心。好了，谢谢您啊，你也不用祝我。我的频道呢就是这么慢慢的运转，其实也挺好啊，就是咱们每个人呢都有一个不安分的心啊，每个人都有一个人生啊，有一段人生需要去体味。我现在正在体味我人生中的一段必然经历的这样一个，这是一劫。也是一关啊，就像打游戏一样啊，这个关尾的 boss 通的话呢，那人生就进阶一次啊。至于你梦里边的这些东西，其实老的观众，我看完这知道你是新观众啊，老的观众都知道啊，他们甚至都能给你解释为什么香港也很阴啊。香港很阴啊，中国的南京啊、香港、成都包括重庆啊，这都是阴能量极强的地方啊。你要想修仙啊，那这都是很好的地方。老王说 BIOS 是用来调节硬件启动的固件，对啊，是啊，我知道呀。那 BIOS 啊，就是你随时开机它第一个通电的就是 BIOS。 我是学电脑的，你别忘了我还会写机器语言呢，你们现在的小孩哪个会写。老王哥，等您渡劫成功之后，您可以给我看八字吗？可以啊，但你别看了啊，没有事儿，不要看八字。我以为知道有鬼已经是常识了，怎么还有那么多人不知道？哎，那因为他们不相信呀，他们不相信有鬼，真的不相信啊。包括我们的全员频道觉得我们都是一群傻逼，哎，真的是啊。老王他不记得上辈子，对，我不记得，我也不想记，这没有意义嘛。啊，上辈子你是另一个人，你记他干什么？所以就是你要知道这个人呢、啊，人生啊，他要不停的修行自己的，就像打游戏一样，要通关的啊。通关之后得到一什么？你打完游戏得到一什么？得到一个小奖牌，是不是？得到一个小 coins 小积分、啊，一模一样的。你拿到积分就行了，你回到前一关去干嘛去啊？没有意义。前一关的场景和后一关的场景能够完全不同的。你前一关的知识在后一关未必好用，那前一关的感悟才是真正可以用的啊，那种善良的感悟，那种与人从善豁达的感悟啊，这是最重要的。